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，他不愿看见，却必须宣讲。面对神交付的诏命，他虽知艰难，仍坦然接受。聆听泪眼先知，在看似绝望的时代，宣告拔出、栽植、拆毁、建造的信息。耶利米书研读。
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进入耶利米书第21章的学习了，所以请你把圣经准备好，翻开耶利米书21章。耶利米先知呢，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，从他和神的对话，相信你我都可以感受到他作为神的仆人和作为犹太人，既要与同胞认同，又要代表神向同胞传达审判将要临到的这样的一个消息。所以这种情感的交错当中的矛盾、挣扎、痛苦，他坦诚的祷告也叫我们吃惊。同样透过耶利米书呢，透过他的经历，也让我们知道神是一位接纳我们情绪的神，而神自己也是带着痛苦和创伤来宣告他对他子民的管教和惩罚。上回呢，我们已经看过他心灵的一个独白啊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听听他宣告民族的一个厄运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21章一直到25章的38节。比较特别的是，这里耶利米啊，不光是宣告了犹大的命运，这里也讲到别国的一个定局，因为耶利米蒙召呢，也是要做列国的先知，记得吗？在第1章第5节，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，也是做列国的先知，所以同样在耶利米的信息当中呢，他也要宣告神对列国的统治和全能。好，我们看经文21章1节到25章38节，可以分作3大段落。第一大段落呢，在21章1节到23章8节，这是针对犹大诸皇室的一个预言。第二大段落呢，是在23章9到40节，是攻击假先知的虚伪。第三段落呢，是24章1节到25章38节，这里呢是宣告了神对犹大和列国的审判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大段，21章1节到23章8节。那么这里呢又可以分成2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呢是21章1节到22章30节，这是针对了犹大诸王的预言。第二部分呢是23章1到8节，谈到的复兴和理想的掌权者当有的模样。好，那么耶利米侍奉的期间呢，经历了5位犹大君王的统治，除了约西亚以外，其他几位君王，耶利米呢都曾经分别发表言论批评责备过。在第21到22章呢，就收集了当中部分的信息，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也会发现呢，似乎耶利米书呢并不是按着非常严谨的历史次序来编写的。好，首先21章1到10节是记述了耶利米如何回应西底家的请求。尼布甲尼撒在主前588年围困耶路撒冷，1年半以后呢， 西底家派了两个代表去见耶利米。那你可以参照38:1-20:1，那这里不是这里所说的巴师护尔，也不是先知西番雅，那么都不是这两个代表。那么同样西底家派这个代表去见耶利米啊，要他求问耶和华会不会恩待犹大使尼布甲尼撒撤兵呢？耶和华的回答是坚决的不。换句话说，是神要亲自攻击犹大，要把战后生还的人交在尼布甲尼撒的手中。百姓如果不肯接受神的审判，顺服地被加勒底人掳去，就会丧命。在21:11-22:9这两段经文当中呢，先知已经用了犹大王的家、做大卫宝座的和施行公平这样的这些字句呢，来引出对犹大王的指责。21:12的恐怕和22:5的若，并不是说西底家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毁灭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另外22:3当中提到的神要犹大王室要施行公平和公义，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，不可亏负寄居和孤儿寡妇，不可以强暴待他们，在这个地方也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。这些种种呢，都已经暗示出当时的社会到处都有强暴，犹大王室做不到公平公义，借此说明审判的原因，终于招来22:6这儿所记的神的审判。我必使你变为旷野，为无人居住的城邑。在22特别提到三位要受审判的犹大王，分别是又名约哈斯的沙龙、约雅敬爱和哥尼雅，也就是约雅金，他们都从西底家之前做王，他们都是在西底家之前做王的。那么西底家呢，应当从他们的经历当中得着教训了。耶利米把三个信息集中在一起来讲论，也许是为了引起西底家的注意。第一个给西底家作为间接的人物是约哈斯，他被掳死在埃及，在22:10-12，对他死后留下一句话，很是悲哀。圣经这样描写，他必不得再见这地，就是指犹大。第二个给西底家作为间接的人物呢，是接续沙龙作王的约雅敬，他也曾经受过耶利米激烈的指责。约雅敬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美丽的宫殿，以不公平的方法欺压百姓，强迫他们为他白白效力。他以为自己有了宏伟的宫殿，就能够耀武扬威，大显名声啊！他父亲约西亚留下让人可羡慕的名声，就是行公义，施恩给困苦穷乏的人。可是到了他呢？约雅敬只顾贪婪，流无辜人的血，欺压强暴。22:15-17。所以这样一个鲜明的对比，他的结局就是死后得不到好的殓葬。所以圣经说他被埋好像驴一样拉出去，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，借此反映出他当政的一个劣迹败坏。同样第三个给西底家作为间接的人物是哥尼雅，也就是约雅金。在讲到他受的审判之前，耶利米先呼吁犹大的百姓为他们的众王被掳要哀哭，他们要从利巴嫩的顶峰向北，从巴山向东北，从亚巴林向东南，因为他们是何等可怜呐！在西底家之前做王的约雅金， 曾经受到警告说他和他的生母将要被掳到巴比伦，所以圣经说在那儿的算为无子而死，是指的他后裔中再无一人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好，23章1到8节接着就谈到了复兴和理想的掌权者当有的一个模样。在23章1到4节，耶利米指出啊，不好的牧人将被神的牧人取代。耶利米也明白呢，耶利米明白犹大的领袖应该为犹大的困境要来负责任，所以先知称他们为牧人。在圣经中和古代近东常常用这个名称啊来代表领袖。那么你可以参照25章的34到38节，还有以西结书34章。那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也曾经讲过好牧人的比喻。所以犹大人所作所为啊和牧人的本分相反，因他们没有忠心的牧养羊群，所以神要惩罚他们，神也要领导分散的羊重回此地，叫羊呢可以生养众多。神将亲自在他们中间设立牧人牧养他们，保护他们脱离危险。在23章的5到8节，我们看见神将兴起一个理想的王，耶和华宣告说日子将到，他要在大卫家中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。这个苗裔本来的意思是生长萌芽，这个词在古代近东表示王位有合法的继承人。这个理想的王行事有智慧有公义，他在位的时候犹大必得救，以色列也安然居住，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本来呢，西底家这个名字就有耶和华是公义的意思，但是很可惜，西底家根本名不符实。这段经文呢，实在也是预言弥赛亚的来临，将来耶和华必带领以色列人返回故土，像起初带他们脱离埃及一样。神的百姓将纪念从世界各国中被神领出来的光荣啊。弟兄姐妹，不知道当你看21到23章的经文，你会不会看出好的君王有什么特质呢？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对百姓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。神赐下权力给人，他对这些掌权者同样也是有要求的。当人不能够好好管理神交付他的，却滥用权力，那么至终会招来神的审判。同样，另一方面呢，我们看见世上君王和和平之君弥赛亚的分别。基督从大卫的后裔中出来，他要做王到永远。只有他做王的时候，地上才有真正的公平公义。我们也必因他的名称为义，因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叫我们成为圣洁。他又是好牧人，为我们舍命。有这样一位牧者，我们不再会有惧怕惊惶。只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愿意听这位牧者的声音呢？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说，我的羊会听我的声音。之后在23章9到40节是针对假先知的信息了。犹大人非常的糊涂，他们认为耶利米是假先知，而那些经常向他们保证凡事亨通的先知才是真先知。事实上，他们只是喜欢听顺耳的话。那么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后呢，这件事儿已经表明耶利米是一位真先知，而他也说明自己一定和假先知为敌。在23章30节呢，神对先知们的指责是非常重的，但是很公平。 神在北国撒玛利亚的先知中看见愚妄，也在南国耶路撒冷的先知中看见可憎恶的，在23:9-15经文的描写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人呢，他们的生活腐败，犯奸淫，说谎言，以虚谎教导人，鼓励百姓继续行恶，不肯在神的会中留心听他的话。神没有给他们信息，他们却自称从隐秘世界得着异梦。这些经文你可以参照23:16一直到32这样的描述。换句话说，他们自以为所行的恶行可以向神隐瞒，也就代表他们犯了两个错误。第一，他们不肯承认神是充满天地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。第二，他们不肯分辨神的话和人的梦。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，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。所以假先知的痴人说梦啊，和神的话分别很大。神的话呢，好像能养生的麦子，又像火和打碎磐石的大锤。但假先知呢的话，虽然能够暂时讨人喜欢，但最终不过好像是糠秕一样。所以你可以参照23:28、23:33-40。那么在这段经文中啊，先知继续的指责假先知的虚谎错谬。这段经文中有一个要词，就是末世。这个词呢，在希伯来文原文中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坐在说话当中提起来的意思，另一个作用是肩膀是抬起来的重担。所以当百姓问耶和华有什么末世呢，耶和华的回答就是，你就是重担，我要撇弃你们。神的百姓的确需要末世，但当神曾经给他们律法教诲，只是他们不肯听从，不遵守，拜假神，听谎言，那么这样的百姓，这样的悖逆的人，弟兄姐妹，你们想想，他们还能够指望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呢？同样，弟兄姐妹，今天呢，我们又如何呢？我们有神说的话，我们有圣经啊，提摩太后书3:16-17就已经告诉我们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都会背这节经文，是不是？可是我们听从圣经吗？我们遵从从其中的教导吗？还是我们虽然有圣经却不看，反而去敬拜虚谎的偶像，追求这些好听的谎言呢？又因为不熟神的话，就轻易的被这个时代的假教师蒙蔽吗？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我们呢。好，在24:1-10就记述了耶利米看见了两筐无花果的异象。神用这两筐无花果作为一个比喻，把被掳的和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呢，做了一个对比。这个异象的历史背景是主前597年，犹大第一次被掳，当时的犹大王约雅金，也就是耶哥尼亚，你可以看列王记下24:10那里提到过，当时的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。24:3中，好的极好，就是那群被掳的人，他们承认这是神的审判，而他们悔改，一心归向神，等候他的拯救。所以在耶利米书24:5-6这里啊，神也应许说，我必看顾，使他们得好处。这句话神重复了两次，表明主是何等爱他们。而神说要领他们归回这地，以后也应验了。事实上，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回归的历史，在以色列人被掳70年以后，波斯王古列下令他们可以归回圣地。 所以在24章7节这里说，我要赐给他们认识我的心，他们要一心归向我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旧约的历史上也告诉我们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们再没有像从前那样犯拜偶像的罪。但是呢，在24章，我们看24章第3节当中的经文呢，提到了坏的极坏，坏的不可吃，就是那般留下在耶路撒冷并逃往埃及的人，他们仍然梦想着灾祸不会临到。西底家王和百姓不肯走那唯一蒙拯救的路，就是真正悔改归向神，反而不信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逼害耶利米，结果呢，就应验了第24章9到10节的预言，以致灭亡消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偏行己路，不肯顺服神的旨意，神只好用各样的痛苦责打我们回头。所以我们要求神呢，叫我们在受管教的时候悔改归向神，不要硬心到底以致灭亡。在耶利米书25章的事件呢，其实是早于第24章，所以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，这卷书的信息不一定是依照历史的次序编排的。这25章38节里提到的是神对他的百姓并且对列国的一个震怒，25章1到11节是神对悖逆百姓的责备，这一段没有提及先知、祭司、首领和君王，而是单独直接对犹大众民讲的话。这些预言临到耶利米是在他做先知23年的时候，是约雅敬在位第4年，也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登基之年。加基米施之战就是在主前605年刚刚结束，尼布甲尼撒打败了埃及的尼哥二世，粉碎了埃及在亚细亚一带的势力。那么关于这个历史，你可以参照历代志下35章20节，还有耶利米书46章2节。神指责百姓，他多年来借着先知向百姓说话，当然其中的先知包括了耶利米，事实上他讲信息已经有23年了。神比百姓自己更逼切地想要他们得救。25章第4节说，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说，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，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。但是他们不听，因此被尼布甲尼撒掳去了。耶利米书这里第一次提到被掳的一个期限，由主前605年宣告这个预言算起，以色列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。之后在25章12到14节是神对巴比伦的一个审判，70年满了之后，耶和华必刑罚尼布甲尼撒和巴比伦，是因他们的罪孽。显明啊，他使用巴比伦征服犹大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异行，而是因为神有他至高的旨意。巴比伦并不是唯一要受罚的外邦国家。那么这是在25章15到38节提到的。25章31节说神要与列国相争，25章的15到38节呀，这24节的经文中有一件事是值得注意的，就是神没有指明列国所犯的是什么罪，只是宣告了他们的刑罚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25章29节那儿的一句话，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，你们能竟免刑罚吗？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啊，列国的罪和犹大百姓的罪是一样的，这个罪是什么？就是拜偶像。先知耶利米要列国喝神愤怒的杯， 他做先知的职分也包括了对外邦列国的话。在25章18到26节详细列出各国的名字，下文又再三强调说至高神是统管万国的。在25章30节所说，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，大暴风从地极刮起，从这地这边，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，审判由附近列国拓展到世界各国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意味着不单是全地，就是在各个时代人都要承认神至高的主权。到世界末了的神的大日来的时候，全世界的王都要聚集在哈米吉多顿接受审判。这段所论到神对列国的审判呢，在46到51章将会有更详细的讲论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世界上还有不少的国家也不认识神，有拜具体假神偶像的，也有拜虚浮金钱名利地位的，或是各类知识学问的。2000多年前先知论到神最后审判的话，今天还是有它的效力的。但是神是公平的，他会给人时间回转。神刑罚临到以先，他总是让人有足够的时间悔改。我们若是不能够及时回头，我们就要承受更大的苦果。但是感谢主，至于我们一些已经信靠主的人，我们也要积极关心拆传宣教的施工，好叫列国因为认识敬畏神而能够免掉灾祸。